好的，我们开始来看今天的创世纪。我们创世纪走过去48章了哈，总共50章，所以最后2章。创世纪前面11章讲到上古的历史，从创造开始，一直讲到到亚伯兰的家谱，然后12章。往下走就是先祖们的历史，以色列先祖的历史，从亚伯兰蒙召，然后讲他蒙召之后，神怎么引导带领他，然后讲到100岁生了儿子以撒，然后在以撒以撒接下来就是雅各。然后讲到约瑟，就是我们正在讲约瑟的最后一段了创世纪这样讲下来，那神在创世纪当中带领什么？要因着亚伯兰的信心，因着神自己对他的呼召，要兴起亚伯兰的后裔成为一个大国。以后基督加拉太书4章4节，加拉太书要基督要降生在。按着神律法所统管的国度，所以神为了预备基督的降生在这地上有个国度，是按照神的律法，对，神的儿子，极致时候满足神的儿子为女子所生在律法以下，所以神在创世纪里面做这件事情，从亚伯兰后代兴起一个大国，兴起以色列，以后基督要降世在这个以色列里头。按着神律法运作的国家，好，我们就看到神呼召了亚伯兰，然后因着亚伯兰的信，神就以此为他的义。透过他信，你凭着信心蒙神的应许所生的后代就是以撒独独以撒那事实上就是预先表明后来的耶稣基督从他来发展出这个国来。好，那我们大纲是这样哈。那我们现在开始来看最后2章了。对，就是讲到雅各对他12个儿子的祝福。好，从49章的第1节，我们先读到第7节吧。49章第1节读到第7节，谁来读啊？谢谢。
雅各叫拢他的儿子们来说：“你们都来聚集，我好把你们日后必遇的事告诉你们。雅各的儿子们，你们要聚集而听，要听你们父亲以色列的话。流便哪，你是我的长子，是我力量强壮的时候生的，本当大有尊荣，权力超重。但你放纵情欲，滚浮如水。”必不得居首位，因为你上了你父亲的床，污秽了我的榻。西面和利未是弟兄，他们的刀剑是残忍的器具。我的灵啊，不要与他们同盟；我的心呐，不要与他们联络，因为他们趁怒杀害人命，任意砍断牛腿大筋。他们的怒气暴烈可咒，他们的愤恨残忍可诅。我要使他们分居在雅各家里，散住在以色列地中。阿门。
阿门，好，谢谢英姐妹。对，这里面提到了雅各对他儿子们的祝福，且前面头三个，按照排行来说，头三个，流便、西缅和利未。那祝福基本上都里面的内容都牵涉到这些孩子们，他们年轻的时候做了一些糊涂事情都影响到后来的祝福，那我们来看细节了，所以第1节，雅各叫他的儿子们来说，你们要聚集，我好把你们日后必遇的事告诉你们。他们为什么雅各为什么这种把握呢？日后必遇一定会遇到的事，他那时候跟神的关系很亲近。 所以他有这个在神面前的把握。对，父母亲对儿女的祝福，这是必然的啊，这是神的命定啊。父母亲就是要把神的祝福带给自己的儿女，透过你的教养。那现在雅各年纪老迈，对，他即将离世了啊，到后面就是这一段祝福讲完之后他就离世了啊。对对啊，49章33节就讲这件事了。嘱咐众子已毕，就把脚 收在床上，气绝而死，归到列祖那里去。所以这个祝福讲完以后啊，遗言交代完了，雅各去得很安心，最后的祝福啊。啊，所以这里面日后必遇的事，我相信这个时候的雅各不至于很血气很狂妄这样哦，把他就是因为当人家爸妈老了快死了，就说那种我说最后的遗言变成是日后必遇的事，我相信不是这样啊。雅各自从他这个跟耶和华的使者摔跤了以后，对啊，跟人摔跤跟神摔跤都得胜啊，然后被神摸了一个大腿窝，对啊，那个是神给他最大的祝福，让他认清楚他不过是个人。瘸腿以后的雅各变得是非常非常顺服神，非常非常清楚自己不过是个人，再怎么会斗你斗不过上帝的。对，上帝只是在大腿窝里面摸了一下，他就接下来人生都瘸了，他经历够大了。对，所以他经历过了，然后随着他回到迦南地，然后约瑟的事情啊，那这里面有讲到约瑟的事情之前，这个西缅跟利未在事件杀了他们这个事件那个城所有的人啊，这事情他经历了，经历他儿子啊，这个就莫名其妙的就被撕裂了，然后找不到了，经历这些过往的事情，然后再加上对回到迦南地之前的那些过往的经历，足可让他对神是怎样的神他会有清楚的认识啊。所以这个时候的他讲到日后必遇的事我相信是神在他的儿子身上是有旨意的透过这个老父亲的口讲出来。那为什么可以这样讲呢？为什么你对你家的孩子就没有这些旨意呢？你家为什么不行？他家为什么就可以啊？其实先不要讲你家不行，不见得不行啊。你家或许可以哦，像雅各家一样哦。为什么？差别在哪里？雅各家他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凭着应许，也凭着人的信心走在神国的旨意当中，所以神会有很清楚的带领。你家呢？你家没有很清楚的带领，为什么呢？因为不见得是凭着神的应许，也不见得是你对神的应许的信心啊。那可是先不要把自己做定论说你家就不会了，先不要这样想，你家可以的。如果你像雅各一样，你如果你像以撒、像亚伯拉罕一样抓着神的应许，凭着你的信心，你带领你的家人，你带领你的家庭，就像是亚伯兰带领以撒，就像是以撒带领雅各，就像是雅各来带领他十二个儿女，你也可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学圣经的原因呢？你学圣经学那么多以色列史干嘛？啊，那不光是以色列，神在带领以色列 表面上是以色列历史，可是里面是成就神的国的带领，里面有神的原则。今天你是属神的子民，你不是只是宗教上面临时抱抱耶稣的脚那种信仰，你是真的像这个经过多年的圣经上面学习啊，你的心智上像亚伯拉罕、像以撒、像雅各、像耶稣、像保罗这样为神而活，你家人是为神，你是为神的国而经营你的家庭的话，同样的原则可以用在你身上，同样的原则可以用在你家人身上。所以先不要讲说哦，雅各家他在临死之前，他对他的儿女日后有必遇的事，神告诉他哦，只有他是个特例。你也可能有的，如果你像雅各一样，对啊，雅各一开始也不是这样。因为你像雅各，他一步一步跟神的关系亲近了，然后对于神的神的旨意越来越通达了。神主权之下，你或许你面对你的家人以后，你也可以体会到以后必遇的事在你儿女身上。知道我的意思了吗？他的原则是这个样子。日后必遇的事，神或许会跟你讲，或许有一个或许在那里，不确定意味着神自己有主权，意味着我不是你啊，我没有办法了解你如何计划你自己人生、你自己的家庭的，对，我没有办法帮你讲的，对。而如果你像约书亚这心，至于我和我一家，必定侍奉耶和华，你有那个心智，然后你真的这样落实。会的，以后你会有的，日后必遇的事，或许神会告诉你的。你的儿女必遇的事，或许神会告诉你的。因为里面的原则是什么？神的国。对，你为神的国而活。你的家庭是神的国的产业。你的儿女是神的产业。如果你的思维模式是这样被神的道调整成按着神的心意的话，你的人生就轻松了。你可以在神面前得安息了，你可以在神面前活得很有定见，你这可以活在神面前很有把握，因为你知道神的心意。不是只是道德论述上知道神的心意啊，这不该做那不该做这样，不是。而是你活着的目的，你的人生观、价值观，你人生的意义是在神赋予你的人生意义上面，因着神的应许在圣经有，因着你的信心，你相信圣经的话都是神说的，因着神的应许，因着你的信心，因着你对神的爱的回应，你愿意这样献身而活的话，神会这样带领你。所以我们这样学圣经嘛，对。所以你学的圣经不是只是一个道德论述，所以你学的圣经不是一个教规教条，而是活生生的能够带领你，就是那里面的属灵原则，神的国的运作的原则啊。好的，对。所以雅各正在做的事情就是这个原则里面的示范。你们都来聚集，我好把你们日后必遇的事告诉你们。因为神在这个家族里面有心意嘛，以后基督要降生在这个家族所形成的国度里头，他的原则就是这样。至于你可以找到神在你家带领的原则，可以的，对。所以你这样学圣经，这些原则永不改变的。有疑问吗？到这儿。没有疑问哈，那我们再往下看。雅各的儿子们，雅各继续这样讲，儿子们啊，你们要聚集而听，要听你们父亲以色列的话。所以你看他这样字里行间，你可以知道那是一个诗歌题材。就是本身这样，雅各在交代遗言的过程，就好像是一个诗歌题材的一个论述啊，像诗歌一样。那我们讲打油诗，打油诗那是好玩的哈， 那显出人的机智，不过类似那个样，当然不是好玩而已，不是只是显出你的机智而已，只是很顺口的按照像顺口溜一样，就把那个祝福的话，神感动雅各的祝福的话，他就讲出来。啊，这是一个诗歌题材，对。啊，第三节，好，我们看往下看，有疑问吗？好，那第三节，流便啊，你是我的长子，是我力量强壮的时候生的，本当有大尊荣，权力超重。那讲到流便的头一个，他是年纪最大的，是利亚生的年纪最大的儿子，是长子。本来他是应该是他得双份，哎，可是呢，哼的。第四节就讲了，没有了，他失去那个长子的名分，原因是什么？第四节，但你放纵情欲，滚沸如水，必不得居首位。为什么呢？因为你上了你父亲的床，污秽了我的榻。啊，他跟他的父亲有四个太太，一个就是他妈妈利亚，另外一个就是拉结，就他跟可能是他，就忘记哪一位了哈，我只能说可能了，对，拉结的使女，后来也是。帮拉结生了孩子哈，啊，结果跟他的小妈妈啊，就行了奸淫的事，就上了他父亲的床，污秽了他的榻，啊，为了这件事情，你但事情发生的时候，雅各没说什么话，在那件事情出现的时候没说，就圣经上没有记录雅各有什么反应，不过雅各心知肚明，到。最后，他人生最后一刻的时候，他把它讲出来，对，流便就失去他长子的位分，因为犯了这个奸淫的罪，对啊。有疑问吗？这里没有，我们继续往下哈。接下来老二、老三，西缅和利未是弟兄。他们的刀剑是残忍的器皿。这讲到什么事情？想到就是雅各的一个女儿叫底拿，应该就是他们的妹妹吧？对，流便、西缅、利未的妹妹。当他们回到迦南地，从拉班那里回到迦南地的时候，在示剑这个地方，底拿被人家欺负了。欺负什么意思？被人家耍流氓了，被强奸了，就是示剑啊，被示剑强奸了。那个城就叫示剑然后西缅跟利未呢，就放在心上，结果那个示剑。做了错事了嘛？可是呢，他就很爱底拿，想要娶她为妻。结果这两个哥哥呢，看到这个样子，就心生一个计谋，就假装的愿意把妹妹嫁给他们。可是跟他们说，我们呢是受过割礼的民族。我们这个家族从亚伯兰开始就受割礼的，我们不跟那个没有受过割礼的人结婚，不通婚的。那不如这样吧，你们受割礼吧。那什么是受割礼？搞清楚哦，原来这是男的就要把包皮割掉，小孩子生下来第八天要行割礼。那西缅跟利未为什么要这样讲呢？他是假装这样的一个神跟他们家族的约，这种假意用这种说法，实际上要做什么？ 实际上就是趁着他们愿意把包皮，男的把包皮割了以后，你有伤口啊，对啊，生殖器官上面有伤口啊，那个伤口还没有办法一时半会好起来，还要大概有三五天，一个礼拜两个礼拜才会好。那这中间呢，你行动就不方便了，会痛嘛。他就利用他们行的这些城里事件城里面的这些男的全部都行割礼了之后，他就一个一个的一家一家的把人家屠城，就是他们俩这两个男的啊，西缅和利未啊，就他们两个而已啊，就把人家屠城了啊。这件事情呢，当然那个你可以看看创世纪前面几章的提到这件事哈。所以现在雅各在讲最末后祝福的话的时候，就把这件事拿出来讲，说他们的刀剑是残忍的器具，对，虚情假意。当然人家犯错在先，可是神没有鼓励神的子民，哦，人家只要犯错在先，你回应他就可以用这些奸诈的伎俩，他们用了，所以就影响到他们接下来的人生，他们的祝福啊。那为了这件事情，雅各心摆在心里面，这时候说出来。第六节，我的灵啊，不要与西缅和利未同谋，我的心啊，不要与他们联络。啊，对，就表明了这件事情哈，对，对，就表明了。雅各非常非常不认同他们为了这个啊一个强奸的案件给人家回应居然是屠城，他不认同这件事啊，所以西缅跟利未也因为这件事会有一些果子要吞下去，那就是祝福的时候这个果子就显出来了。来，因为他们趁怒杀害人命，任意砍断牛腿大筋，对，因为这场杀戮、这场屠杀的缘故，他们有代价要付的。第七节，他们的怒气暴烈可咒，他们的愤恨残忍可诅，应该受咒诅。所以呢，我要使他们分居在雅各家里，散住在以色列地中。这里我是雅各没错，一开始你们都来聚集我，好把你们日后必遇的事告诉你们，结果因为是日后必遇的事，那是神自己的心意，所以这个我呢等于是雅各替神说了，神的心意就是要让这两个以后他们的孩子们分居在雅各家里，散住在以色列地中。如果你看到他们十二个支派分地的地图的话，里面就缺了利未，利未就散居在各个地方了。利未人啊，这个支派就没有分地了。那在各个支派当中都有各属于各个支派的利未人，分散在各个支派，有散居在十二个支派里面的利未人轮流到圣殿里面的公职，这是他们的职业啊，神就是他们的产业，神没有分地给他们，只有分城，他们居住用的地方。可是没有产业，因为服侍神、服侍神的啊，这个圣殿就是他们的产业。那西缅呢？如果你注意到他们分十二个支派的土地的时候，西缅是完全被犹大给包起来的，他就在犹大的境内。这产业上面到后来啊，就仿佛像消失一样。人家只认得有犹大支派的产业，西缅呢不见了，没有西缅这个支派一样，到后来都基本上看不到了， 一开始分的时候还有一个小圈圈在犹大支派的境内啊。哎，这个我们的教室为什么会调成需要允许他才能进入啊？不是输了密码就能进入吗？那麻烦谁改的哈？把它改回去啊。好，到这边有疑问吗？没有疑问哈，对，那我们继续往下看了。老四，四哥啊，来第八节，犹大，你弟兄们必赞美你，你手必掐住仇敌的颈下，你父亲的儿子们必向你下拜。为什么？因为这是王的家族啊，王的支派啊，在犹大这个支派里面生后来的大卫的子孙，在这个支派里面，大卫王朝出于这个支派，然后耶稣基督神的儿子降世，就是属于犹大支派，因为预言里面他是大卫的子孙，犹大支派，哦。好，对，第八节，犹大，你弟兄们必赞美，因为他是王的支派，他是王，君王从这个支派而出，你手必掐住仇敌的颈下，你父亲的儿子们必向你下拜，因为他们后来当王了嘛，对啊，大卫王朝当王的都是犹大支派的，所以其他支派的都必须向他们下拜。第九节，犹大是个小狮子，我儿啊，你抓了时便上去，你屈下身去，卧如公狮，蹲如母狮，谁敢惹你？龟必不离犹大，杖必不离他两脚之间。龟是啥？一种测量的器具，一种工具，是量东西用的。对，圆规画圆用的，那个工具，表示立规矩。龟必不离犹大，犹大是那个支派里面会出王，这个王要立规矩的。杖必不离他两脚之间，权柄，对，王权。然后呢，只等细罗，细罗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四平安者，只等到那四平安者来到，基督降世。所以很奇妙啊，日后必遇的事啊，所以雅各在最后祝福的时候都有细罗的概念，四平安者的概念，有类似像基督一样的概念，他先知道，但可能不是说太清楚，不过这个细罗这个四平安者，他会是规，他会是杖，他会是立规矩的，他会是掌王权的，这一点雅各是知道的。所以这个时候写出来，在犹大这个支派里面会出一位细罗，四平安者，只等是细罗来到，万民必归顺。 犹大把小驴拴在葡萄树上，把驴驹拴在美好的葡萄树上。他在葡萄酒中洗了衣服，他在葡萄汁中泡了，洗了袍褂。他的眼睛必因酒红润，他的牙齿必因奶白亮。我不清楚为什么他那么喜欢葡萄酒，或许可能是因为这个，是不是因为这个葡萄酒也就象征了后来是救赎，后来是对罪的救赎，是不是不知道。不过另外一种可能性，这边讲到犹大支派的昌盛，里面要出王者，里面要 有细罗来立规矩，来掌王权。那显然他是个富足的，所以犹大这个支派里面之后，这个支派会是兴旺的，有驴驹拴在葡萄树上，美好的葡萄树上。这里面讲到一个产业的丰富啊。我问你啊，卖水果比较赚钱呢，还是卖酒比较赚钱？你葡萄树收了葡萄，然后呢就拿到市场上卖，能够卖多久？那个时候没有冰箱，没有冷链，你能够卖多久？你顶多卖一两个礼拜啊。葡萄摘下来，对，这平常的室温里面放了3天都开始。就开始 有味道了，葡萄味就出来，开始长果蝇了。你光卖这些果水果，你撑不了多久的，没办法多富足的。哎，可是你拿来酿酒，你到后来这些佳美的葡萄拿来酿酒，酿了美酒的话，那经济效益会多大？那铁是赚钱的嘛，所以卖葡萄酒肯定比卖葡萄的有钱呐，啊。讲这边很俗的话了哈，哎，没有，这都牵涉到关系的。结果他把葡萄酒中洗衣服，把葡萄汁中洗了挂袍，是他家开染坊啊，用葡萄酒来染衣服吗？当然不是啊，他用一种夸饰法、夸张的说法在表达他的富足，表达他的兴旺强盛，啊，对啊。谁用牛奶来泡澡呢？杨贵妃是不是？谁洗衣服用葡萄酒来洗衣服呢？当然是很夸张的表达方法，对。可是他在表达一个富足、强盛、丰富啊，是这样的概念在里头啊。他的眼睛必因酒红润，他的牙齿必因奶白亮，就物质极大的丰富，所以这个支派会极强盛。好，到这里有疑问吗？好，没有疑问的话，我们老五了，来西布伦，13节到18节，谁来读啊？13到18。西布伦、以撒加、但，
西布伦必住在海口，必成为停船的海口。他的境界必延到西顿。以撒加是个强壮的驴，卧在羊圈之中。他以安静为家，以肥地为美，便低肩背重，成为服苦的仆人。但必判断他的名，做以色列支派之一。但必做道上的蛇，路中的鬼，咬伤马蹄，使其马的坠落于后，是吗？
是的。然后18节，
耶和华，我向来等候你的救恩。阿们。
们好，谢谢。所以讲的西布伦，讲了以撒，讲了但，然后中场休息，那个总共讲6个了嘛，12个里面讲6个了。 中场休息，耶和华，我向来等候你的救恩。好，那我们来看了哈，西布伦啊，老五了啊，对，有七个了哈。西布伦必住在海口，必成为停船的海口，他的境界必延到西顿。所以很显然啊，这个雅各在对十二个孩子祝福里面，他有一个地图在脑海当中，从这里可以看出来，西布伦这个支派会分布在离西顿最近的那个地方，所以西布伦必住在海口，必成为停船的海口，他的境界必延到西顿。跟外邦人临接的地方，对，所以到后来的预言里面讲到，那个光要从黑暗发出，从哪里啊？就是从这个最边界的北边的边界，就是西布伦这里，光从黑暗里面显出来，在西布伦那里。所以西布伦后来果真他在分地的时候，他就在北界那里啊，跟推罗西顿交界的地方，那里是属于西布伦的。以撒迦是个强壮的驴，卧在羊圈之中，他以安静为家，以肥地为美，便低肩背重，成为服苦的仆人。这里我就不知道为什么以撒迦就在雅各的心目中会成为服苦的仆人、啊、我不知道为什么了、啊、对，因为在这十二个儿子里面，西布伦啊、以撒迦，你基本上经文当中很少提到他们，包括但也是，对，在创世纪本身上面你很难就没有看到为什么。不过呢，导是可以真的就看到了。后来，以撒迦真的就在列王记上下、历代志上下里面，以色列历史包括士师记里面就很少提到的。他有没有成为服苦的仆人呢？这里面提到了日后必遇的事，我相信是的。那你如何解释呢？在什么时候呢？他成为服苦的人。其实北国以色列灭亡的时候，这些北边的支派们个个都成为服苦的人，都被亚述帝国所灭了嘛，成为服苦的人。那是不是里面字里行间，你可以在后来的经文当中可以找到为什么以撒迦要安静为家啊？他是肥地为美呢？哎，那为什么条件那么好，却变成低肩背重，成为服苦的仆人？不知道，也许你去细节上面，在后来的经文你去看细一点。细节的经文当中，也许从地图啊，以撒迦是在哪里啊，在哪里的分布当中，你可以去做判断啊，啊，是不是他的土地真的是非常肥美呢？那你慢慢就可以得到一些结论，就读要读细一点。我相信雅各说日后必遇的事讲出来，那真的就是日后必遇的事、啊、因为他是神感动来的，所以以后一定有，所以你肯定会找到一些蛛丝马迹。所以我这边呢没有讲那么细、哦、也自己都没有钻那么细，不过可以看到他确实成为服苦的仆人，因为在北国被灭的时候，被亚述帝国所灭的时候，真的这北方的支派个个都变成服苦的仆人。讲到但十六节，但必判断他的民作以色列支派之一，但必作道上的蛇，路中的蛔， 咬伤马蹄使骑马的坠落以后，谁喜欢这样的祝福啊？哪一个做父亲的对儿女大人再怎么不像话，你会说这样的话是祝福吗？他会成为蛇毁。我相信这不是出于雅各人的想法，而是神感动雅各把他讲出来，后来日后必遇的事。但什么时候变成道上的蛇路中的毁呢？你如果上过圣经写作脉络，提到士师记的时候，士师记写到最后面的四章、啊、那四章讲到这个两个、啊、这个社会案件，对、啊，那里面就提到但支派是第一个拜偶像的支派，第一个，那责任大了。对，但必作道上的蛇，路中的毁啊！他成为最大的试探，对，抢了人家家里的偶像，用银子做的偶像，说那个偶像就是耶和华神，抢了这个偶像，然后自己设立自己的祭司，完全不知道神的意思啊！有没有好心？有好心啊，他想要敬拜耶和华神，他想要耶和华神的同在。结果呢，其他神的教导根本不在乎，用人自己的想法，就搞了一个。哦，你有耶和华神的偶像啊，就把那个偶像抢过来变成我的，然后自己按自己的心意设立自己的祭司，就是不照神的意思啊，然后觉得自己没错。整个支派就是这样走，然后那个偶像一直维持到这个在北国灭亡。那头一个拜偶像的支派但，所以但必作道上的蛇，路中的毁，咬伤马蹄使骑马的坠落以后，你让人跌倒嘛。所以很奇妙的事情嘛，也不应该说用奇妙这个字来形容。很恰好的事情，在士师记里面第一个拜偶像的这个把偶像啊 立起来当做支派里面的信仰中心的那头一个就是但啊，到最后启示录里面144,000人受印这件事，12个支派里面144,000人受印，里面没有但这个支派，没有提到但，那为什么不知道？是不是这两个有关系？第一个拜偶像的神在纪念这件事，不知道，有可能，我会说有可能，可是没有办法直接联系，就是啊，不能讲太过哈，因为神没有说就是，我就不敢讲就是。不过神都必审断。就我一般的神的子民所思所想所行的所讲出来的神都必审断了，更何况搞了那件那么 那这样一个蠢事出来，影响那么大的蠢事，整个支派一起拜偶像，这么大的蠢事啊，神难道不纪念？当然会纪念。好，到这里有疑问吗？好，没有疑问的话，那18节中场休息时间。耶和华，我向来等候你的救恩。那不知道跟上下有什么关系，可能就讲到这里就越讲越低落了。对啊，我们需要神的救恩，这时候这个念头出来了，越讲越低落嘛。啊， 我们人真的是靠不住啊！你看，从头到尾，现在还没有到尾，到中间啊，七个儿子讲过去了，前面三个有瑕疵，只有一个犹大，他是出王者，是丰富的。然后西布伦呢，分配在这个啊。那个边边角角的地方，然后以撒家呢变成俘虏之人，俘虏的仆人，但呢，但变成是这样一个试探，是魔鬼撒旦的试探啊，使人跌倒。所以说，耶和华，我向来等候你的救恩，没有你的拯救的话，我们人站立不住啊。我向来等候你的救恩，是不是因为这样的？有可能是吗？那。就是吗？不知道。所以中场休息之间，他又回到神面前，表明他需要神的拯救，他等候神的拯救，我向来等候神的拯救。那表明他一个倚靠神的心智。好，那我们继续看到后半段哈。后面五个，我们先看十九到二十一，谁来读啊？十九到二十一，
加德比必敌军逼迫追逼，他却要追逼他们的脚跟。亚舍之气逼出肥美的粮食，且出君王的美味。拿弗他利是必释放的母肉。他出佳美的言语，
哎，谢谢，可以了，谢谢邢姐妹啊，就三节而已，很简单，这三节分别讲到三个支派了，对，加德、亚瑟、拿弗他利。哎，你记得吗？加德、亚瑟、拿弗他利是谁的儿子啊？有没有人记得？来找一下好了。那好，前面了。我们来找一下好了。我忽然想起来，我们可以来找看哈。他们雅各生了几个儿子啊？对。利亚生了头四个，第六个是谁啊？第六个是西布伦。亚瑟是这个利亚的使女西帕生的。拿弗他利是毕拉拉结的使女毕拉生的拿弗他利，所以拿弗他利跟亚瑟是使女生的。但呢？但是谁生的？有没有记得的？
使女拉结生的。
毕拉生的。
啊？
拉结的使女，拉结的
使女。
毕拉生的。
拉结的使女，毕拉生的哈。
在三十五章。二十二，那个二十三节。
好。找这个干嘛？我在看一件事，他这个嫡系的跟那个庶出的有什么不一样啊？对，所以流便跟毕拉同寝，就是拉结的使女啊，刚才没讲错， 对，上了他的床，然后，所以利亚生流便西缅利未犹大以撒迦西布伦。然后庶出的啊，拉结生约瑟跟便雅悯，那其他的就是庶出。好，大概有个印象，有个概念。所以到48、49章这里。所以西布伦、以撒迦，这个西布伦是老六，不应该这样讲，是利亚生的第六个，以撒迦是利亚生的第五个，然后但是庶出啊，不过但后来会变成那样，不是因为他是庶出的缘故。而是他就是这个但支派到后来拜偶像，影响很大。然后加德、亚瑟、拿弗他利，所以这三个都是庶出。对，但加德、亚瑟、拿弗他利四个庶出的，对，利亚生了六个，拉结生了两个。四个是庶出的，那这是但、加德、亚瑟、拿弗他利，所以他描述这个除了但比较多描述之外，这个庶出的儿女就是很简单几个字就带过去了，但必被敌军追逼，他却要追逼他们的脚跟，那哪一件后来的以色列历史有出现这样的情况？我暂时想不出来啊，也许以后再琢磨，那读得更细一点，也许可以读出来。不过目前来说，我没有读出来。什么时候但去追逼这些敌军的？不是加德追逼敌军的脚跟？哦，我到现在没有看出来。第20节。亚舍之地必出肥美的粮食，且出君王的美味。是不是他后来分地的时候，真的就分的那一块地特别肥美，而且是君王的特供，就出自于那边。我相信是啦。不过同样的，也是在经文当中，后来我到现在还没有读出那个味道出来。啊，真的就在那边出亚瑟的土地，出了这个君王的美味。我相信是他会是这样子，不过没有在经文当中读出来的。为什么呢？为什么可以这样想呢？因为那是将来必成的事，一定会成就的。那果真会成就，那只是要去找而已。21节。拿弗他利是被释放的母鹿，他出佳美的言语，是不是那一边出先知呢？拿弗他利这个支派的土，是不是出先知？后来神使用的，不知道，对，有可能，因为他说出佳美的言语。好，到这里有疑问吗？没有疑问，我们看最后两个哈，就拉结生的约瑟跟便雅悯。好，谁来帮我们读啊？从22节读到27节，谢谢。
约瑟是多结果子的树枝，是全房多结果子的枝子。他的枝条探出墙外，弓箭手将他苦害，向他射箭，逼迫他。但他的弓仍旧坚硬，他的手健壮敏捷，这是因以色列的牧者，以色列的磐石， 就是雅各的大能者，你的父亲，你的神必帮助你。那全能者必将天上所有的福、地里所藏的福以及生产乳养的福都赐给你。你父亲所住的福胜过我祖先所住的福，如永世的山岭及至极的边界。这些福必降在月色的头上，临到那与弟兄迥别之人的顶上。雅各毕雅敏是撕裂的狼，早晨要吃他所抓的，晚上要分他所夺的。阿门。
阿门。好，谢谢杨姐。好，讲到约瑟跟便雅敏了。约瑟这个是雅各心目中真正的嫡长子啊。对，所以特别偏爱。当然，神也是特别眷顾约瑟，就是约瑟这个人，还没讲到后来的支派。那因为前面有提到的将来必成的事啊，所以里面写到的那的确也后来会发生，我是这样相信的。我们来看到哈，所以在这一段经文从22节讲约瑟一直到26节完，里面牵涉到雅各他本身自己的偏爱，他也提到了啊，神很奇妙的带领约瑟个人，还不讲他后代啊，当然也提到了有关于后代啊，他这个支派以后的一些处境，当然也提到了，所以都有啊，这些都有。好，那我们来看22节，约瑟是多结果子的树枝，是全旁多结果的枝子。讲到他的丰富，讲到他的强盛，他的枝条探出墙外。啊，果然他两个儿子，约瑟两个儿子，就讲到后来的事哈，讲到马拉西，讲到以法莲，都是很强盛的支派，而以法莲又强过那个小的，还强过大的。对，约瑟果真他的支派到后来是非常强盛，所以他的枝条探出墙外。第23节，弓箭手将他苦害，向他射箭逼迫他。就是提到约瑟他个人的生命处境，的确他受了很多的苦。24节，但他的弓依旧坚硬，他的手健壮敏捷。为什么？因为以色列的牧者，以色列的磐石，就是雅各的大能者神，你父亲的神一定帮助你。那在多灾多难约瑟的人生当中，确实神都帮助他，没错。对，讲到后代也是。对，那全能者必将天上所有的福、地里所藏的福及以及生产乳养的福都赐给你。好，很大的祝福。你从他们12个支派，在约书亚他分地的时候，这12个支派所分配的位置，以法莲就在马拿西隔壁，那马拿西的土地特别大啊，在约旦河东西两岸，所以约旦河啊东岸的半个支派，约旦河西岸的半个支派，马拿西、以法莲，他们所占领的土地，所分配到支派的土地，刚好也就是在所有支派的正中间，啊。所有的福啊都集中赐给约瑟的两个支派。26节，你父亲所住的福胜过我祖先所住的福。这表达雅各的偏爱啊，他还是跟约瑟年轻的时候让他有彩衣啊，其他兄弟没有，约瑟有。雅各还很坚持的，一直坚持到这个时候，临死之前还是这样的坚持啊，就是要偏袒约瑟。这也难怪了，因为他心目中他没有要那么多儿子，他没有要那么多太太的，他从头到尾只希望跟拉结在一起而已。可是出于神啊，让他有其他三个太太啊，为的是要成为一个12个支派的大民族。那出于雅各的个人，他就是最看重约瑟， 可是出于神的心意的话，神的心意是确实在犹大。那犹大也很有意思，他是老四，还不是真正的老大。那就是他这个老四呢，却担起老大的职分，当有是归出于他的手，杖在他两脚之间，是执政的掌权的立规矩，那是出于神了。这前面三个不成才，没有办法啊，这个承接起这样的责任，那神就让老四来当老大了。就让犹大来当老大，那是出于神的，而出于雅各他自己最想的就是让约瑟来当这个长子，得双份。来，所以他特别强调啊，约瑟你父亲就是我，就是约雅各啊所祝的福胜过祖先所祝的福啊。他在表达他自己对约瑟的看重，对约瑟的喜爱，如勇士的山岭、至极的边界，这些福必降在约瑟的头上。他非常愿意在神面前对约瑟的儿孙有更多的祝福，他非常愿意啊。所以这些福必降在约瑟的头上，临列那与弟兄迥别之人的顶上。与弟兄迥别之人，弟兄谁啊？其他十个哥哥们呢？原先把约瑟害了的，那卖出去的哥哥们，那与弟兄迥别之人，就是讲约瑟。约瑟跟他的前面的十个哥哥们是完全的不一样的，所以那些福必降在约瑟的头上，临列那。就是约瑟的头上，连列那约瑟是与弟兄迥别之人，有疑问吗？到这儿，所以到雅各最后一口气的时候，人生最末了的时候，还是非要祝福约瑟不可，他真的是最喜爱的就是他，对。没有问题的话，27节，便雅悯是个撕裂的狼，早晨要吃他所抓的，晚上要分他所夺的。也是讲到便雅悯这个支派后来也会是强盛的。也会是，这个不可轻忽的，不可轻视的。虽然他是最小的，年纪最小，也便雅悯后来出了一个王，两个吧，就是扫罗跟他的儿子，那个儿子，他儿子那个当王接续他当王的那个儿子，本来是约拿单，可是约拿单跟他。父亲扫罗同一天死掉，死在战场上面，所以后面的，我忘了他的名字，就是扫罗王朝的这两个王是便雅悯支派的，是不是因为这样？是不是讲这个撕裂的狼，早晨吃他所抓，晚上要分他所夺的？描述这个便雅悯的强盛，就是因为后来也会出了扫罗王，是不是这样？不知道，有可能是，不确定。好，那我们把12个儿子的都讲完了，有疑问吗？没有疑问的话，49章
就
最
是，
后有
就
吗？
是刚刚那段经文有那个《创世纪》，就是讲到那个拿弗他利是被释放的母鹿，他出佳美的言语，这个是幕后的事情。他这个里面是不是讲的那个呀？
那个拿弗他利境内那个马可福音啊，不是马太福音四章里面有关于那个预言，四章多少？4章12到16节，他这里是讲的加百农。加百农，因为加百农就是在那个拿弗他利境内，耶稣在那里是耶稣传道的一个中心。
有可能。
对，嗯。
还有吗？好，没有的话，我们从49章最后一段28节读到33节，谁来读啊？谢谢。
这一切是以色列的12支派，这也是他们的父亲对他们所说的话。为他们所祝的福都是按着个人的福分为他们祝福。他又嘱咐他们说，我将要归到我列祖那里，你们要将我葬在赫人以弗伦田间的洞里，与我祖我父在一处，就是在迦南地曼利前麦比拉田间的洞。那洞和田是亚伯拉罕向赫人以弗伦买来为业做坟的地，做坟地的。他们在那里葬了亚伯拉罕和他妻子撒拉，又在那里葬了以撒和他妻子利百加。我也在那里葬了利亚。那块田和田间的洞原是向赫人买的。雅各嘱咐种子已毕，就把脚收在床上，气绝而死，归他列祖那里去了。阿们。
好的，谢谢杨姐妹。这最后雅各的最后的交代遗言，也就是要这个时候他在埃及啊，他要叫约瑟他们的兄弟们要把他葬回去亚伯拉罕所买那块坟地啊，那边有他的父亲葬在那里，有他的祖父祖母葬在那里，父亲母亲都葬在那里，所以他有这个心愿要也把他的遗体带回去那个墓地去，就是交代这件事。然后从50章往后读最后面了哈，50章约瑟就真的这样办。好，我们看50章的第一节一直到第9节。对啊，他们把雅各的遗体带回去迦南地下葬的过程。来，谁来帮我们读从第1节读到第9节呢？谢谢。
约瑟伏在他父亲的面上哀哭，与他亲嘴。约瑟吩咐伺候他的医生用香料熏他父亲，医生却用香料熏了以色列。熏尸的常例是40天，那40天满了，埃及人为他哀哭了70天，为他哀哭的日子过了。约瑟对法老家中的人说，我若在你面前蒙恩，请你们报告法老说，我父亲要死的时候叫我起誓说，你要将我葬在迦南地，在我为自己所掘的坟墓里。现在求你让我上去葬我父亲，以后我必回来。法老说，你可以上去，照着你父亲教你起的事，将他葬埋。于是约瑟上去葬他父亲，与他一同上去，有法老的臣仆和法老家中的长老，并埃及人国中的长老，还有约瑟的全家和他的弟兄们，并他父亲的眷属，只有他们的妇人孩子和羊群牛群都留在歌山地，又有车辆马兵和他一同上去，那一帮人甚多。
好的，
到了他，
谢谢邢姐妹哈，先停在这。所以这是背极哀荣啊，对，约瑟就照他父亲的交代甚至要他起誓了，一定要带回去迦南地所以就照这个话，把雅各的遗体就葬在迦南地去了。不过这件事要请示法老， 啊，因为他还是在法老王手下做官的啊，所以要请示法老，哎，法老也赞成，也答应这件事了，所以约瑟就去迦南地埋葬他的父亲。一起去的除了约瑟全家，还有法老的臣仆，还有法老王的代表长老啊，所以是背吉哀人嘛，对。因为法老非常器重约瑟，约瑟为他赚了非常多的钱呢、啊，七个丰年预备粮食，七个荒年把前面提到过了，把全埃及的土地都买了，变法老王的手下。那法老他的臣民们啊，老百姓们个个都是帮法老王打工的，所以要缴20%的税的。所以这件事情呢，就是帮助法老王非常大，所以法老王非常非常的器重约瑟啊。那约瑟也说了，不是过去搞叛乱啊，不是过去就不回来了，只是回去是埋葬自己的父亲，之后还回来埃及。所以法老王就愿意去，而且非常看重这件事情，对，背吉哀荣。好，埋葬里面的细节，来第十节读到14节，谁来读啊？谢谢。
他们到了约旦河外亚达的河场，就在那里大大的嚎啕痛哭。约瑟为他父亲哀哭了7天。迦南的居民见亚达河场上的哀哭，就说这是埃及人一场极大的哀哭，因此那地方名叫亚伯麦西。但是约旦河东雅各的儿子们就遵着他父亲所吩咐的办了，把他搬到迦南地，葬在麦利前麦比拉田间的洞里。那洞和田是亚伯拉罕向赫人以弗罗买来为业做坟地的。约瑟葬了他父亲以后，就和众弟兄并一切同他上去葬他父亲的人都回埃及去了。阿们
阿们。好，谢谢。哦，所以就里面提到这个哀哭的场景，葬在就是确实的葬在亚伯拉罕买的那块土地。好，那我们继续往下看了。接下来看约瑟的10个哥哥们，他们心里慌张了，因为以前父亲还在的时候，他们想是因为父亲的面子，所以约瑟没有算他们账，对啊，对，所以这个时候心里有不安，怎么办？父亲死了，对，10个哥哥们呢，就在想啊，这个现在当大官的弟弟会不会来对付我们呢？啊，会不会来声讨我们呢？啊，要我们来负责呢，报仇呢？所以心有不安，这个时候来讲这件事了。来，好，我们就来看约瑟在处理他哥哥们心有不安的事，从15节到21节，谁来读啊？谢谢。
约瑟的哥哥们见父亲死了，就说：“或者约瑟怀恨我们，照着我们从前待他一切的恶，足足的报复我们。”他们就打发人去见约瑟，说：“你父亲未死以先吩咐说，你们要对约瑟这样说：从前你哥哥们恶待你，求你饶恕他们的过犯和罪恶，如今求你饶恕你父亲神之仆人的过犯。”他们对约瑟说这话，约瑟就哭了。他的哥哥们又来俯伏在他面前说：“我们是你的仆人。”约瑟对他们说：“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神呢？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现在你们不要害怕，我必养活你们和你们的妇人孩子。”于是约瑟用亲爱的话安慰他们。阿们
阿们。好，约瑟的哥哥们心慌了以后，假传圣旨啊，就说自己父亲曾经说：“哦，约瑟，你要饶恕你哥哥”的这种话，塞在死人的嘴巴里面，说父亲说的， 其实前面你看到了雅各交代遗言的时候根本没有提到这件事，可是哥哥们自己生了这样的话塞在死人的嘴巴里。约瑟知不知道是这样？他当然是知道，不过这已经不再是重点了。对，这已经不再是重点。所以约瑟这个时候好已经是真是宰相肚里能撑船的，胸襟之开阔的，包括 这个哥哥们又做了一个可恶的事，把这些话塞在死去的父亲的嘴巴，说是父亲讲的，可是约瑟这个时候就完全不在意了，完全的不在意了，然后再重生一次，还不止重生这件事情过去了赦免了，他还另外再加了加恩典了，对啊，你们和你们妇人的孩子啊，对啊，耶稣说我必养他们。那这不只是一件事情的饶恕，而是他真的看到神的旨意了。所以当人看到神的旨意，所以那种饶恕不再是那一种针对恩怨而有的饶恕而已，是神的旨意。神的旨意是怎样？要兴起以色列民族啊，他看懂了。神要兴起这十二个支派，兴起这十个兄弟以后的后代，要兴起整个民族。所以他能够很坦然的去饶恕的原因，是因为他是看到神伟大的旨意。所以不止没有责怪他们捏造自己父亲的遗言，还甚至加恩典在这些不配的哥哥们身上。 那就是因为我不是说约瑟的伟大，重点不是约瑟，重点是为什么他会有这样的思维。你说伟大好，他伟大，他为什么会伟大，这更重要，不是只是高举人，要知道人为什么可以做到这种，因为他里面看重的是神的旨意。这太重要了哈，要不然我们学圣经学到后来变成高举人，圣经的这些人物，不是你要从这些圣经人物他为什么会这样思维的背后，那是神自己的心意，那个伟大。那为什么你可以看到，因为你看懂了圣经，你看懂了，读懂了，所以 你看重的焦点是在于神在故事背后的那个心意，那个脉络上面，所以你看懂了。好，那我们看细节的十五节，约瑟的哥哥们见父亲死了就说，或者约瑟怀恨我们，照着我们从前待他的一切的恶足足的报复我们。真的犯罪的人一种特别的现象，天天活在那个罪里头，如果那个罪的事情没有真正的悔改，没有真正的在神面前交代清楚的话，那个影子啊就一直照着照着照着照着你一辈子，犯的罪越大，那个不悔改的心啊，如果在那里的话，你就一直照着一直照着一直被那个被那个罪所挟持在那里。很典型的例子就是这里嘛。约瑟的哥哥们现在又看到了父亲死了，或者他心里在怀疑啊，怀疑约瑟会怀恨呢。那为什么人会这样的怀疑呢？因为他没有从那个罪里面彻底的出来，当然很后悔自己为什么干，年轻的干的是蠢事，把约瑟卖了，当然很后悔，人的后悔并不是因为他真的在神面前认定我真的是犯了那些罪无可赦的罪，对，卖了约瑟的那个罪。这个时候的他们后悔是因为后悔在 我怎么那么蠢，而不是在得罪神的这些本身的这件事上。如果人的悔改是在真正在神面在得罪神的这件事情上面，他知道神赦免他了， 他不会继续在这个罪里面被这个罪继续辖制下去。那他们这几个十个哥哥还会啊，原因是什么？原因就是没有真正从神的角度来回拜，还只是人的后悔而已 所以心里还有一个阴影在那里啊，这是要解决这件事了。对，约瑟怀恨啊，怕约瑟还怀恨他们啊，所以他担心约瑟会报复。第十六节，他们就打发人去劝约瑟说，这就是讲捏造他父亲的话了。你父亲未死之先吩咐说，你们要对约瑟这样说。为什么雅各不直接讲啊？一看就知道是假的。如果雅各真的是这件事情放在心上，他怕自己的孩子们以后会对啊，又在学习那个这骨肉相残的话，他肯定会直接讲的，会找约瑟直接讲。而现在不是，雅各根本不担心这事情，所以没讲。所以现在就需要有人来代替代替雅各来吩咐自己儿子约瑟。所以这个动作就知道那不是常理了。那已经不是这个常理了，所以一听就知道是捏造的。从前你哥哥们恶待你，求你饶恕他们的过犯而罪恶。所以托人带话了，假传圣旨，托人带话。如今求你饶恕你父亲之神的仆人们的过犯啊。所以哥哥们表明立场了以后，就 又求弟弟来又求约瑟来赦免他们，说约瑟就哭了。然后哥哥们呢伏在约瑟的面前，然后说，我们是你的仆人。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神在约瑟做平反的工作，某种程度上也是啊，对，神在替约瑟伸冤了，即使在多年之后，对，约瑟还在哭嘛，对不对？约瑟就哭了，那他一定有这个情感上面的冲击才会哭嘛，对，那这里面的内在的情感冲击是什么？肯定也是想到过去的时候被陷害那种苦情啊，肯定有的啊。然后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对神的信越来越理解，这个时候是看到他自己哥哥们还在这种被那个罪主辖制之下那种苦，约瑟哭了。我相信人的情感是复杂的，多方面都会有的。对，约瑟哭了，看到哥哥们的可怜，看到自己之前的可怜。好，那约瑟的回应呢，除了哭了之外，约瑟的回应十九节，约瑟对哥哥们说，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神呢？什么意思？整件事情是神自己的作为。于是说，难道我能够代替神吗？我用我的作为来取代神自己的作为吗？我岂能代替神呢？我不是神。所以二十节，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的，可是神的意思原是好的。前面解释很多次了哈，对啊，那透过约瑟用这种方式去到埃及，一方面在各种逆境当中被锻炼，预备他以后当的宰相啊，他当了宰相被神预备了啊，当了宰相以后有七个丰年七个荒年，透过这个七个荒年的事情来拯救啊，约瑟在那边当宰相啊，有那个权柄，有那个资源啊，来拯救啊雅各他们全家七十口人，让他们 免于饥荒。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心里，成就今日的光景。那现在他们70口人一个大家子在歌山地，对，成就今日的光景。现在你们不要害怕，我必养活你们和你们的妇人孩子。于是约瑟用亲爱的话安慰他。所以约瑟看重的是神，神的心意。今天神的心意成就了，约瑟就满足。对，那神的心意是什么？神的心意是要恩待这个雅各的后代70口人，那约瑟就变成是恩待他们。那约瑟在这里面又看到一个一个榜样啊，对，基督徒活在这人世间，就学得像耶稣，学得像约瑟这样子，没有自己的意思，只有神的心意成就。对，愿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啊。所以基督徒在操练这事，你里面的我越来越没有，里面的我被神的我来取代了。神的心意就是我的心意的时候，同样的，我们人里面因为我的想法跟这世界会有的冲突而产生那种怨怼，产生那种委屈，也就被吞掉了。因为神的心意在你的心意掌王权的时候，就是你得安息的时候。我相信约瑟就是用这种方式来走过他里面那种那种苦情委屈那种心路历程。对，既然是出于神，是神的旨意，那神和神的心意就是我所喜悦的。好的，到这里有疑问吗？没有疑问的话，我们最后一段哦，感谢主，创世纪讲完了，从50章22节讲到56节啊，约瑟最后岁月，谁来读？谢谢。
约瑟和他的父亲的眷属都住在埃及地。约瑟活了110岁。约瑟得见以法莲第三代的子孙，马拿西的子孙，马杰的儿子也养在约瑟的膝上。约瑟对他弟兄们说：“我要死了，但神必定看顾你们，领你们从这地上去，到他启示所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之地。”约瑟叫以色列的子孙启示说：“神必定看顾你们，你们要把我的骸骨从这里搬上去。”约瑟死了，正110岁，人用香料将他熏了，把他收敛在棺材里，停在埃及。阿门。
阿门。好，谢谢。约瑟最后的岁月活到110岁哈，所以这个时候约瑟埋葬了他父亲，又回到埃及，在埃及活到110岁。对，然后约瑟得见以法莲的第三代子孙，四代同堂的意思哈。对，四代同堂，110岁，四代同堂。好，然后马拿西的孙子马吉的儿子也养在约瑟的膝上。含饴弄孙到老甚至是曾孙，含饴弄曾孙到老。所以老的时候基本上他还有那个力气，还有那个体力去弄曾孙，让曾孙在膝上蒙福的表现哈。对啊，神很祝福约瑟到老的时候还无灾无病24节，约瑟对他弟兄说：“我要死了。”他先知道了哈，但神必定看顾你们，领你们从这地上去，到他启示所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之地，要回迦南地。所以约瑟也跟他父亲一样，心里面挂着要回迦南地，只不过为什么要聚集在埃及？因为时候没到，因为神的时间没到，所以他顺服在神的时间。对，他不是像他爸爸一样要这个铁了心一定要葬在埃及。他这方面他倒是没有这样想，不过 他这个时候就讲到，为了在他的儿孙面前立下心志，对，你们一定以后一定会回迦南地，神一定会看顾你们，神的旨意让你们回去迦南地。为了表达这件事情，所以告诉他的子孙怎样？二十五节，约瑟叫以色列子孙起誓，神必定看顾你们，你们要把我的骸骨从这里搬上去。啊，下了葬以后，要离开埃及的时候，记得要带上约瑟的骸骨。所以约瑟死了正110岁，用这样一个表明心志，让后来的后代子孙一定要回到迦南地。啊，所以死的时候正110岁，人用香烙将他熏了，把他收殓在棺材里，停在埃及。为什么用香料 把人的遗体熏了呢？前面也是啊，啊，雅各死的时候也是这样啊，对啊，啊，熏了，甚至几天呢？对，40天呐、啊，用香料熏呐、啊，像做腊肉一样。其实目的就是防腐了。对，埃及这次方面是高招了，很厉害的哈。他们的埃及金字塔里面，就是法老王的墓，多的是这种事啊。里面用香料熏了，让他尸体防腐。当然埃及人他们有他们的宗教信仰，他们觉得用这样的方式等哪一天会死里复活，如何如何的。我相信约瑟或还有雅各他们之所以给他们熏尸体，不是为了能够以后会死里复活长命百岁，不是这样。其实很简单，就是因为要带到，就是雅各的话要带到迦南地区，路途遥远，你没有做一些这个方法让它防腐的话，那尸体一下就腐烂了臭掉了，带过去也没有任何意义，那带过去的人那简直像虐待他们一样忍受这种臭味所以他们有他们的方法去处理对，为了要把雅各带回去迦南地，所以那个路途遥远呢，所以先把尸体给熏了，就做一些防腐处理，不会腐烂的那么快，像腊肉一样，在带回去的路上就不会臭，是这样的原因哈。那所以有这个香料熏尸体的动作。那约瑟的时候，虽然他没有，也没有要就立即要迁葬到那个立即要葬到迦南地哈，他要的是迁葬。不过也是为他熏了尸体。好，我们创世纪讲完了，有疑问吗？有分享吗？
老师，有一点分享，就是整个创世纪我看见就是这些信心的从亚伯拉罕开始到以撒到雅各再到约瑟，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质，就是他们会遇到很多的苦难，会遇到很多的难处，虽然有神的话就在给他应许，但是他们依然会在苦难当中，但他们都有一个同样的，从没有抱怨神，没有一点点那个发怨言，这一点的对，是我的分享，和我很不一样啊，所以感谢主，
谢谢分享，
谢谢老师，
不会，来其他的弟兄姐妹有吗？有疑问吗？有分享吗？
老师好，
你好。
就是今天听你说呢，雅各将死之时把日后必成的事给他儿子们交代，你那里解说的时候很得安慰，就是说我们每个人哈，要来寻求神的旨意，神的国的建造，如果是在神的那个旨意里面，为了神的国或者我们的家，也可能 会是这样的，有这样的福分，这时候真的很得安慰。然后在这里说约瑟，他的哥哥们嘛，假传他父亲的话语，把说是他父亲已经死了，死人无罪证了。然后约瑟把以前所受的这些委屈啊，他真的是看见是神的心意的时候，都不觉得这些是委屈了。只看见是神的旨意，能成为神手中旨意，能把什么都吞下去，这里也是给自己很大的那种帮助吧。就是我们走这条路，如果是真的能明白神的旨意，像约瑟这样，什么委屈都能吞下了，也能好好的活了，也就是真的得安息了，也不会有那么痛苦了。就是要把这个我啊。这个我啊，让耶稣来替代，神的国在我身上有怎样的旨意来替代？不要把我这个我看得太重，这个我就是让自己痛苦的。老师，我有一个小小的疑问，
请说。
就是雅各未旦，就是你看12个儿子里面哈，唯有旦，真的很可怕。他如果未旦祝福完，那个应该不叫祝福。然后那里停顿，我心等候耶和华。现在也不知道该不该这样讲。因为启示录也没有旦了，14万那个12个支派被全家得救以后没有旦支派。很多人就传说哈，说敌基督要出一旦，是不是雅各当时也看到了这种可怕，所以他在那里不求神帮助啊？
我不知道，有可能，可是我，你听我讲就没有直接讲这个，对，我只能说我不知道，有可能吧，那不是我一开始就讲的那种可能，那是比较不可能的可能。
其实看见这个蛋，确实是他是道上的蛇，路上的鬼，就是他要使整个以色列陷入最终的，就是蛋。可能雅各也看见这里，他也是求耶和华，他向来等候耶和华的救恩。应该是也看见了蛋的那种不顺服哈。我也不多讲了，好，就分享到这里，谢谢老师。
啊，不会。
老师，听得到吗？
你说。
就是看见这个神的这个计划，从亚伯拉罕他拣选这一个家庭，到他这个应许把迦南地给这个以亚伯拉罕以及他的后裔要成立这个国的时候，从那个时候开始到创世纪这个结尾，包括约瑟让他们起誓。从这个埃及地出来，应许要启示回到这个，让他的后人们带他们回到迦南地，看见神的这个计划，真的，没有学圣经脉络，大家不是这样听的话，就不知道这个神的计划一直在这个以信为本的家族里和这个传承代代相传里面，就是应许那个地是迦南地给神给以色列民的。他的就是您的那个说，将我们交给我们的那个圣经写作脉络的时候，那个国度、土地、王权、百姓，这个里面一直延续着，原来没有看懂。这是我学完创世纪之后，看见神的计划一直在延续，一直也包括我们也在这个里面，一定要带我们回到那个应许之地，神所应许我们。好，那就分享这些。
谢谢分享。还有吗？这边有新朋友叫邓小璐，是不是？你好，邓小璐，你好。打招呼呢？
哎，老师你好。
你是第一次上来吗？
没有没有，我上次，我是，我已经上来好多次了。
哦，我这一次才注意到。对，
感谢主，我上次都挺难忘的。
哦，谁介绍的？
那个何姐妹嘞？
哦，何姐妹啊，何丽霞哈，何姐妹。
感谢神了，因为家里带小孩，所以我出来说话也很少。
啊，好，理解理解，没有关系。你是你是南宁的吗？
哦，不是的，我是江西这边的。
哦，江西这边的哈。哦。好。
听老师你这样分析，真的，我觉得是让我们更清楚怎样去信号这位神。真的感谢神了，
很好很好，欢迎你，感谢主。你来带我们结束祷告行吗？
哦，我呀，可以，可以的。
好。
亲爱的天父，真的谢谢你，谢谢你把我们带到这样一个爱的平台，是吧？因着我们信号你这位神，跟着你走，是吧？真的在你里面，朋友喜乐平安，是吧？虽然在这个世上有很多的苦难，是吧？但在你的里面真的有平安，有我们无法用言语说得清楚的那种喜悦。主啊，真的感谢你，主啊，感谢你让我们认识你，主啊，真的感谢你，主啊，真的感谢你，认识你真的很好，亲爱的天父啊，怜悯孩子，主啊，你也知道，因为你在圣经当中说过，你说六日做工，星期日要守安息日，主啊，但是。因为我们也没有时间，因为这样环境的问题，我们也不能到教会去，是吧？真的谢谢你预备了一个这么好的平台，预备了这样好的牧师跟我们分享你圣经的话语，让我们能够同样在你的灵里能够得着喂养。主啊，感谢赞美你，主啊，一切都仰望交托在你恩主的手中。亲爱的天父，以下的时间也完完全全交托在你恩主的手中，求你圣灵充满老师的心，让他在你灵里能够得着更丰盛的浇灌，使他的话语也能够，使他把你的话语也能够讲解得更清楚明白，使我们这些弟兄姐妹也能够在你里面得着喂养。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咱们天父，以下的时间完完全全恭恭敬敬交到在你恩主的手中，不是我们感谢咱们你。亲爱的天父，你孩子在你面前正简短交流的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
Amen.
阿门。
好，谢谢大家，我们10分钟之后崇拜。